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七大工业国集团之七外长3号发布联合声明，特别关切中共恐导致局势升高的实弹演习和经济胁迫，强调以访问行程为藉口，在台湾海峡发动具侵略性的军事行动毫无道理。英、美、法、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的外交部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透过声明重申，将致力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台海和其他区域的和平稳定。联合声明指出，各国议员在国际间旅行访问符合常规和惯例，中共推升局势的响应恐导致区域更加紧张和不稳定。之七各国外长呼吁中共勿企图借由武力单方面改变区域现状，应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两岸分歧。各国的一中政策及对台湾的基本立场不变。联合声明在结尾重申各国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承诺，并鼓励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展现自制，确保行动透明，并保持沟通畅通，来到避免误解。佩洛西二号率团抵达台湾访问，中共随后在当晚宣布4号到7号进行为期3日的军事演习，四方包围的形势如同对台湾东南西北海空领域形成一个封锁圈。中华民国国防部3号表示，中共军队在台湾周边举行军事演习违反了联合国规则，侵犯了台湾的领空，等于是对台湾实施空中和海上封锁。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黄定宇指出，不管佩洛西有没有来台湾，中共对台湾的军事骚扰和野心从未停止过。黄定宇表示，针对中共所宣称的这一次演习，台湾已经做好了准备。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95-1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了北约成员国在7月5号签署的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协议书。参议院民主党党团的每一位成员和大多数共和党人都投了支持票，只有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投了反对票。他在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指出，美国应该专注于压制中共，而不是扩大北约。霍利投票前在参议院全院会议上说，如果我们向欧洲派遣更多的部队和资源来保卫新的盟友，我们就不能够加强我们在太平洋的威慑态势，这一个是底线。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将决议视为其首要任务之一。他在5月作为美国国会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瑞典和芬兰，该代表团还会见了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藉此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莫斯科已再三警告这两个北欧国家不要加入北约。北约30个成员国是在上个月签署协议书，批准芬兰和瑞典正式入盟，接下来由各个成员国的国会通过协议，北约就可以完成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重要的扩张行动。入盟协议书的签署意味着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将可以开始参与北约会议，并获得更多的情报，但必须等到协议书获得所有30个成员国国会批准，这两个国家才能够获得北约第5条款的保护。第5条款明定，对北约一个成员国发动攻击等同对全体成员国发动攻击。尽管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等一些国家已经批准，但这一项批准行动仍可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佩洛西议长办公室在发表地点标注为台湾台北的新闻稿中公布了这一份声明。佩洛西在声明中说， 他所率领的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应被视为美国支持台湾的一个强而有力的声明。他赞扬台湾是世界上最安全和最开放的地方之一，是和平和安全的重要盟友，是经济活力的全球领袖，是民主治理的典范。在我们的访问期间，我们强调了台湾在这三个重要优先事项上的很多成功之处。在安全方面，我们重申国会将持续致力于协助台湾在面临侵略时捍卫其自由。在经济方面，我们传达了我们芯片与科学法案将怎样大力地强化我们双方的经济，并表达了我们对21世纪贸易框架的支持。在治理方面，我们恭贺他们针对全球疫情大流行做出世界最佳之一的强大应对措施。我们将就双方的优先事项继续合作，包括合作对抗气候危机，这一个对于我们的共同安全、经济成长和履行后代子孙的责任至关重要。佩洛西说，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台湾没办法参与国际活动，但是他在声明中说，虽然他们或者会阻止台湾派遣领导人出席全球论坛，但他们无法阻止世界领导人或任何人前往台湾。佩洛西是25年来访问台湾的美国最高级别的民选官员，他的台湾之行引起北京的强烈不满。佩洛西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表示，在我们继续支持捍卫民主、反对该地区和世界的专制之际，美国和台湾人民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根据白宫星期三发表的声明指出，拜登总统将在8月9号在白宫玫瑰花园的一场仪式上将芯片法案签署为法律。这一项国会上个礼拜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意在缓解影响各层面的晶片持续短缺的情况，包括汽车、武器、洗衣机和电子游戏等，并将拨款520亿美元支持美国的先进芯片制造，其中包括一些护栏机制，禁止联邦资金接受者在10年内扩大或升级在中国的先进芯片产能。对此，金融时报星期三指出，据熟悉两家公司观点的人士称，芯片法案中的规定导致三星和 SK 海力士会重新考虑他们在中国的业务。一位韩国高级官员补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对中国芯片制造的几项投资可能会被放弃，而韩国企业这一些行动表明华盛顿鼓励领先芯片制造供应链从中国转向美国的努力正是取得成果。首尔 SK 证券研究主管、韩国政府半导体政策顾问金英宇向金融时报说，法案中针对投资中国的护栏将加速韩国芯片制造商从中国转向美国。由于中美科技战，韩国公司一直是重新考虑自己的战略，而家由于地缘政治风险，佢哋正系进一步向美国倾斜。金英宇补充话，三星同 SK 海力士等韩国集团将喺美国建造更多嘅工厂，因为如果冇美国嘅设备同技术，佢哋无法大规模生产尖端芯片。因此，如果佢哋必须喺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佢哋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美国。另一方面，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法案将限制28纳米以下芯片技术在华投资。彭博社报道，法案设置28纳米的静态限制，意味着补贴接受者不能够在中国生产任何比这一个尺寸更小、更先进的芯片。28纳米芯片技术是几代人之前的远低于最尖端的半导体技术，但他们仍然被广泛应用于包括汽车和智能手机在内的产品。北京时间8月3号下午7点，由九平共产党一书引发的历史性三退大潮，历经近18年，已突破4亿人勇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 少先队组织的里程碑。当日退党义工、社会正义人士、社区领袖和现场公开退党人士等数百人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总部纽约法拉盛举行盛大庆祝活动。集会发言人包括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人权大律师叶玲、追查国际负责人汪志远等人。发言者回顾退党运动的历程，指出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十八年来，在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和退党义工共同努力下，劝退了四亿中国人，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发言指出，退党大潮正是天灭中共的进行中，呼吁更多的中华儿女捉紧时间，抹去毒誓，退党自救。他指出1991年12月26日貌似强大的共产苏联解体令世界震惊，而四亿勇士三退，中共倒台或者是顷刻之间，处于正邪大战历史大戏中的我们，将准备好迎接一个没有共产党真正的新中国。叶玲律师说，三退还有一个特别伟大之处，苏共解体之后1991年在莫斯科红场，苏共的党政堆得好像山一样高，人们用一把火将共产党的党政销毁，或者好像是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亦都是在反人类罪犯被推翻之后进行。但是当今的三退大潮是共产党还在度残害老百姓的情况下所进行，这个是非常了不起和史无前例。叶玲说，在退党浪潮中，退党是用和平的方式解体中共，我们大家都在有生之年都能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垮台，以及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法轮功学员的兴起。汪志远博士说，法轮功修炼者在自身遭受中共酷刑虐杀等无名苦难中，在随时面临被剥夺生命威胁的情况下，仍然历尽千惊万险呼唤良知，劝人三退，摆脱邪恶，这个完全是为他人着想的大善大勇之举。因此他赞扬法轮功学员才是真正的英雄。